我们接着哈，这个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当然我们如果要细讲可能要一点时间，不过这个里面就包含的很多实际的经验，很多的实际经验。所以你看啊，若向和尚阿舍离所知其心意，应如所作，这在其他的经论也有，也都有类似这种道理。那其实这里面呢、我们不能用很单纯讲说怎么要这样，会有这种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有这样的一个有必须要那么怪吗？不是啊，因为尤其是师弟之间，就是师父跟弟子之间，有些东西是他是慢慢培养。如果以藏传来讲，他对弟子，师父对弟子，弟子对师父，都还有一个时间的观察。那我们本身如果有适当的这种恭敬心啊，也会让这个为师者他有那种信心啊，他说哎，这个看教哦，有的人就说哎，我可以教他，但他不信受，那这个缘也就这样，因为他没办法教也没用，因为他不能信受。所以为弟子，就是弟子有弟子的道理，有他应该当首席，就是要有弟子相嘛，要这样。好，那莫令和尚阿舍离不信于我，不敬爱我啊、当然这个不敬爱我，可能这个用词好像说你必须要有所表现以后他才能敬爱，就是说这里面变成有一种距离啊，因为他不了解你啊、所以因为你所做一切不能让他的师长生欢喜。所以这个你看这里面千万不要用简单的那种好坏那种脾气，就是说你的那一份学习让我不容易真正发起这个心去守护啊、因为也苦恼了啊、也苦恼了，但也不了解。就像有些人啊哦，你不适合在这边，因为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你就是我不相信，我不了解，我不知，我观察你的因缘不像是能好好闻法受教的人。所以就是一来我不认识你，我没办法教你啊，你到别的地方。那有时候又是模糊，到底可教不可教他，好吧，那你先待一个礼拜看看，期间待他一看看啊，我不认识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啊、他就这样。因为实际上你也讲说我很乐于学，但有些人不是，你这种根性啊不受教，那就停了，就请你说哎，你到别的地方去。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关系，并不是说情绪上，就是我不能由自，我不能依你的因缘看到，不能从你这种表现当中看到哎，我能不能去守护你啊啊，因为你没办法好好的学习，你整会很多苦恼啊，是这样的啊。好，不信于我，不敬爱哦，彼舍生命为赞颂法故啊，哈、就是说，这个出家菩萨哈、彼舍生命为赞颂哈、法故啊，称满其意为功德力啊，就菩萨弟子啊，出家菩萨必须要用为的法有这样的一个努力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努力。啊，称满其意为功德力啊，就像我们讲说那个勤转法轮啊，有种种的让这个，因为我们就以我们自己教学来讲，我们会不会需要说弟子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那个想法很少的。但问题，做一个师长啊，教育你，他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弟子能不能依教奉行。他如果不能依教奉行，他的心哦就会很难拿捏，就那种教育的心会不决定，就是那个心不能生持一个啊。假设说，我常讲啊、我们最怕的是那个完全依教奉行的弟子，为什么啊？他说完全依教奉行，责任不就换你的不？碰到一个完全依教奉行的，你最难你割舍了，因为他都已经全然依你的意在教学，责任变成就是你的了。那如果看到他的要学不学， 那我们就说能教多少，那其他责任因为不是我不给他，因为他不愿意学，所以我们变成就开始拿捏要给他多少，不是吝啬哦，是对他的学习没信心，对他能接受教导的那一份心你产生疑惑了，产生疑惑就不知道说到底要不要跟他讲到哪里，我是不是直接就跟他讲，便会担心，会担心，所以变成也保留了，所以这么一保留一保留一保留，到最后那个时候师徒关系就陌生疏远了，就会这样。那所以说这里面有些东西是当有人很诚心教你的时候，你必须要展现那种为法求道的那一份发心，你也必须要创造一个因缘，让什么让为师者相信你，相信你说诶我教他他愿意学，因为我看他很欢喜，是不是这时候他就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应嘛，就是说哎，因为我不是讲说有些人他只是说你要我教你 我不觉得我可以呢，啊，他不是客气哦，真的觉得自己不可以，他说我要啦，你教我，真的你要，我怕误导你哦，结果你一直请，他觉得说好吧，勉为其难，不是说吝啬勉为其难，是说你真的要，好，要那我就教咯，教下去结果你马上提批评，你的脸马上皱出来，他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第一开始的看法是对的，我没资格教你啊、你知道他不是跟你起嗔恨啊，他是这样，他就马上退缩，就啊，我不适合教你，我真的种种福德智慧不够，无法摄受你，那让你生恼了，不要不要，就这样。所以如果你碰到师父跟你客气，就差不多了。能教的时候，表示其实这个就是当彼此信任关系可以的话，就是跟你不能直接就谈这样。那你会发觉，就是我还在拿捏你能堪忍到什么程度，我话能讲到哪个，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跟你谈，还是必须要左包装右包装，包装到最后他就啊这样听完，结果他只注意包装的里面那个都不见了，那不会听懂，听不懂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就弟子他必须要呈现他那一份求法感恩于法的那个心啊，舍于利养赞叹于法啊，舍于利养啊，不在乎这些即时，而是在乎我任意供养啊，更勇供养众生，我更是要供养我以法以我法有恩者。这个长者若是菩萨于他人所受持诵啊，所受持读诵一世句句，师界忍尽定会相应及菩提道，于师所为法恭敬啊，如上诸师受持文字章句句诵，于无量劫因为彼此啊，不生啊惭畏啊一切供养。就是说我只要得你一句话，我能受持这种法义菩提道，我就是应该怎样以无量劫因为彼此。我们花姐，我不是在其他经典也有谈到，有人照顾你一辈子让你这一生这个有病有人照顾，生活需要他照顾，乃是救活你的命，和一个人让你能悟入，就是入佛门开始修学佛法，你说哪个功德大？是不是？因为照顾你一辈子，那很明显是你这一生走完了，继续轮回嘛。但那一个能让你悟入佛法的人才是最大恩德，因为他这么一句话，免你多少生死啊？他不是救你一辈子啊。假如有人让你鼓励你念佛，让你求生净土，你知道他等于是让你断生死，那个功德是等于是度你无数次的生死哦，所以才会引申这个道理，才会引申这个道理。好，所以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出家菩萨弟子，应该以这个，这也是你积极广大福德的地方嘛。 好好修学佛法，散播佛法，让有一众生因你说法而得利益，这个福德大多了。我们当然不是要求这个即时的，而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法，因为出家菩萨要念法恩啊。那既知道法功德在哪里，我们自己受人家一句，就要以无量劫做，愿意让他有来作为他的示范啊。那因为他感恩那个你受用的东西，那既然是知道法功德很大，当然最大的情况就是说，我自己住阿兰多处完了以后，我应该怎么啊？善法所熏，后至诚意聚落说法，那个菩提心就会发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我也是希望说大家能有这样一个很坚定的菩提心啊。啊，长者当知，不报其恩，况不尽法啊！你这样前面做的还不算报恩哦，那何况你若不尽法，那不是更损失更大？你得一个法恩，你尽这么努力都还不算报恩，那你那么倒过来，你不但没有这样，你还不恭敬法的话，那你就不是损失更大？你这般用心都尚不能报恩，你如果还过来不尽法，那不罪过很大？是不是？好，长者若信起善念，念佛法身，念于无肉，念及调伏啊，于无量劫几世，使令供养和尚啊，犹不报满和尚之恩啊。为什么？因为他在法上的一个受用。所以因此我在讲说，假如你有机会让这个法，让一个法，因为就像点灯嘛，你让一个人悟入佛法，这个人从此之后就像那个无尽灯啊，他就没停了，他的智慧就是一种智慧，智慧衍生，智慧衍生，智慧衍生，一直出去。你说一个人能成就这个功德多大？那是无止无尽。所以有人啊，贪以小处而不知道那种住持正法的那种价值。那当然要住持正法，就要自己要很深很用心的想要在法上有所悟入。这种悟入，我讲的那个心情不是说我尽量读，不是，我讲的是悟入，不是懂很多，是悟入，是有体会。那我们就应该往这边，那当这里所谈到就是说，你这样的无量劫几世啊，使令供养和尚啊，犹不报满和尚之恩啊。长者应如是知啊，长者当知，若闻法已，有无量报，得无量智，我应无量供养和尚。所以问题就在这里，若闻法已，有无量报，得无量智啊。所以他变成从这里阿兰若他这里弹出来，是因为他要记得他要受法读诵啊，所以因此就又衍生了一个住阿兰若的出家菩萨，还有这一段什么要尊重于法，尊重于师的这一层，你必须要守护。好，护持长者，出家菩萨如出家法主。长者云何名为如出家法主？因为所以他因为是两个概念，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出家，所以他必须要出家法主。好，出家法主，那你说他怎么样？是出家菩萨闻境界已，因如是学修四境界，四种境界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戒观念啊，不要老是只有停到我们那个声闻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戒，这就是都是戒法。这个戒法你如果能用这种很通达的这种戒法的时候，你原来受持的戒法都活起来，你会找到它的源头，整个它的生命力就活起来，这时候你就很容易得到很如实的清净的戒体啊。他怎么讲？云何为是？为住世圣啊，住圣种乐于陀陀，不清净于在家出家，不惭取住阿兰若阿炼耳处啊。你看住圣种乐于陀陀，这一份出家行，这个简单就是淡泊寡欲，是不是？生活淡泊寡欲，这个是出家菩萨的出家行。所以出家行类似这样，这就是四境界哦， 这就是四清洁啊。所以前面我们讲四圣种乐于陀陀，这个我们知道，不亲近于在家出家，这个我们经典这种论啊，这种观念非常多，你会觉得和我们菩萨道有好像有冲突，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它不是这样的冲突，它不要亲昵于爱着于这种杂染，出家在家，但他要不要舍在家出家？没有，他没有舍哦，他那种利益心是都真实的，但要的是你远离那份杂处杂染，那个杂染，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时时守着。好，所以你要讲说乐以积聚众人，那众人的意思要为了成就法或令人那么多干什么？他不在于众，而是在于法。所以你今天要利益在家出家也是法，而不是说基于某种就是我要跟在家出家合在一块，他就是法啊，就是建立的是共关系。所以说你看他不亲近于在家出家，但我们的话，我们如果取这个文字的时候，我不亲近，那你请问，那你的和尚是不是出家人啊？啊，那你利益众生，那不是在家人？那你如果说不亲近，那就全部都断掉。是那个爱着杂染那份心不要，这叫出家心，这才叫出家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乐意说，哎呦，我们比如说我们出家人一群大家很快乐和和的，就这个和和最重要是有那一份菩提心，有那一份法，所以我们叫出家菩萨的僧团始终是不退菩提心，而大家很欢喜啊，就像兄弟姐妹这般的时候，其实他还要就最终还是法，如果他缺少没有，他没有那个法的时候，他就跟剑书一样了，这时候就开始杂染了。所以人跟人那种亲密的关系就会形成爱着，这个爱着有很多类型的爱着，有多不必要的挂碍啊，不必要的什么爱别离厌憎会啊，这一份牵挂就越来越多，那不是菩萨了啊。好，那不得残取住阿兰若处啊，阿恋而处，就是说你不能执心，因为这种残取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要住极静处，让人家觉得说，哎呀，他是专修的，他是进修的，不像那个在走在那个村落的那个红化的人，人家那个才是真正淡泊寡欲的。所以我就曾经听到说，他就是故意啊，在一个地方修得很苦哦。那他说老外就是吃这一套，如果不给他们看到说我们有那种特殊功夫的话，他们就不信，这不就是跑来这里的吗？你要表现那个东西变成是另存目的的，这是残取心的，所以变成有的人修的，那这不是真的修啊，他是另外一个杂染心修的，不是真正前面所说的用阿恋而处的那种真正应该有的心情来的哈。好，所以说菩萨闻境界，他前面上闻境界，当然菩萨的戒法啊，三聚心戒，我们菩萨核心的这个戒法一定要，因为他收摄了声闻戒法，收摄就在律仪戒里面，但他要饶益有情摄三法，他是很务实的投入到这里，他听到以后他就会有这个四境界。好，再过来护持长者，出家菩萨闻境界已，复应如是学四境界，这都是戒法哦。你看这个戒法一旦手持的时候，会不会通到我们平常的一些戒法？你看铁定通进去，一定通进去。你想，你如果用一个收摄关系，我手持这几条戒，我哪条戒会清净？你看很多戒就清净了，它的核心精神就会清净了。好，那何等为是？为身境界啊，意不得身；为口境界，意不得口。离于诸啊，就是身境界意不得身，口境界意不得口。离于诸见发一切自心啊，好、啊，这个是这个离于诸见发一切自心，这个是啊，长者四明四境界啊，好、啊，等于是他等于是有一种身口意啊，啊。身口意，不过他这里面讲话比较就是感觉好像只有身境界意不得身，口境界意不得口，离以诸见发一切之心， 应该离以诸见，这是要断开，然后发一切自信，好，应该这样，不然它就变成只有三个而已，等于是身口意啊。那发一切自信，你看啊，身境界亦不得生，而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常讲，就是我们所有的修行解脱走向的是什么？以照见无蕴皆空，对不对？这才是戒法归去的地方。那你如果因以这个是戒法，你在手持的时候上有什么五蕴相，执着有持戒五蕴相，那是不是就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这烦恼不清净。所以真正的戒法是从以这一个应该方便的持守里面，到最后会到的是什么？真正断除烦恼。而这个烦恼是，你看，当我身境界亦不得生，这才清净了，才真正清净嘛，对不对？身口意能持守，能持守啊，人一切身口意应当持守的，但他最后会在哪里？身口意不可得，他会站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他就清净，难道他怎么样能发一切自性呢？长者是名是境界，复至长者，出家菩萨闻境界已，因如是学于是境界，何等为是？离于我想，去于我所，远断常见，解因缘法。啊，你看，这叫是境界。那这个是境界，你看，所以你看呢、啊，整个法里面啊，整个修学啊，不能轻视一样，因为它甚至它是一个法体。它是一个法体，所以我之前不是在其他地方有谈吗？我们这时候就很清楚知道那种什么叫开车吃饭。开车吃饭的源头，除了自戒当初的因缘，你还要真正了解烦恼的相状。也就是说，你还要多的一分对法的了解，否则你不容易解清楚。比如说，当初有人犯这个戒。其实你还知道这样的犯戒有几种烦恼，会引申哪些恶果？好，因为这个原因有，它会造作哪些烦恼？演进因果关系，乃至这个烦恼容易因此遮的话，就会慢慢引出性的问题出来，一个一个会延伸。所以他看到这种因果关系，所以这个戒法就必须针对，就像此生彼生，我就让他此灭彼灭，就我就开始守护了。那这个守护的时候，就开始有另外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就是说，假如有这个烦恼，我守护这个；假如没这个烦恼，我守护这个，这不是多余的，是不是？就是他这个戒法的升起，必须要有对，乃至他不是正犯，包括烦恼的防止，一定是有对，是不是有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戒法里面的应用，就是说，假如这个戒法现在的持守，它没有对治烦恼，反而增长烦恼的时候，这个持守有问题。所以它为什么要开？因为如果不开，反而会生烦恼。那为什么要遮？因为不遮会生烦恼。那哪些情形犯到什么重或轻，就看他结的烦恼因缘具不具足。所以这绝对不是光只是事相的分析，而是更厉害的，应该要看清楚他背后所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烦恼相。所以要成就的功德是要这样了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清楚，这时候你就能点出一个真正他应用的一个要领，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当然不谈了，我们现在谈这里就讲说，离以我想，去以我所，远断常见，解因缘法。当然解因缘法就能离以我所啊，离断常见，这竟然是四境界。因为你了解这个整个因缘，这个烦恼的根源升起处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法先以方便的对治，终究要去向什么。所以当我们有人在持守的时候，持守到最后，我们发觉说这个持守守在第一层的清净，但却阻碍的第二层的清净，是吧？会向解脱没有？那说哎呀，他会向解脱，有顺向解脱，但没有顺向菩提，那就我看你这个人是发什么心啊。 如果以你现在所持顺向解脱但背向菩提的话，那我就看，如果你是有具有行大乘法的因缘的人，那我就加以对治。我不要，我要你守你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你这个背离在菩萨戒法会是重的。好，可是他本身是声闻人，那你就说啊，清净清净，因为他没有机会再上去了，没机会再上去。所以说针对不同的人呢，我们要讲说你持所这个，有人就持在这个层次，结果他只是成就人天善法，他没有顺向解脱。很多持戒不顺向解脱的啊，如果你以为你这样持戒这种表象，你如果没有那个清净的发心顺向解脱，你这个戒法就停在人天善法上，甚至有的持戒法就变走向戒禁起见。所以那个在印度很多的外道，当持戒是比我们还严格的啊！哎，当初那个提婆达多是不是持戒表现上是比佛还清净啊？但问题是外道，是外道啊！他这个还是背离佛法，所以不以这个来看的。所以不能从外向来看，还是要看他的精神。所以你看，他竟然把这个当作这种，就顺向解脱啊，是不是啊？就是说解因缘法，这个也是我们应该了解，所以了解这个更能掌握这个戒法的核心精神。好，长者是名是境界，复次长者，出家菩萨闻境界矣，因如是学以是境界，何等为是？为因无所有，戒如法界，入啊如啊空聚，不住假名。那跟前面也一样。所以啊，我们平常的听闻般若法是不是在成就戒体？是啊。如果你没有在其他的法的熏习，你的戒容不容易清净？不容易。好，你守到这个，所以我讲说这里面在修行上层次很多。为什么？我们若了解苦集灭道的道理的时候，你看，我们有时候假如知见不清净，我们守这个守一个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以执着不是真正清净的心在持守的时候，我是不是增长了我的那种五蕴的爱着？但问题是五蕴爱着是一切烦恼的源头，所以当你在持的时候变成杂染掉了，这个杂染就是顺向世间人天善法去了。所以他是不需要有一种出世间的解脱之见的，当然不是果上，就是之见上要有的。有的时候这个戒法是不是相互滋润，依戒法让你的见清净，依你的见让你的戒清净。所以很多人啊，哎呀，我们不听，我们只要好好念佛，你也不会好好念佛。所以就是有一个法师跟我讲，他们有一个人讲说，他说，但因为他是在一个很严格持戒的地方，他说我持戒也很用心啊，我也没犯啊，我念我也念了好几年，可是我都没感应。那我们今天要讲说你持戒，我就要问，如果要是我，你怎么个持法，你怎么个念法？你不要以为你外向做到了你叫做持戒，不一定，你的烦恼没对治，你那个真正内在的清净并没有出来，所以它不能顺向定，它也不会顺向解脱，因为你的见也不一定有。所以念佛，他说他一直念，怎么几年下来一点作用都没有，自己很灰心。其实有时候也有感应，但有时候是真的，因为它是不带因的，这种怎么会有果呢？什么你在修的时候里面缺太多因缘了，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出来。好，我们接着看了。所以你看啊，因五因十八界十二路都是什么无所有，如法界，法界实相嘛，是不是啊？一切十八界不离法界，法界实相，实相无相啊，是不是啊？路如空聚，所以都必须要怎么样？真正持戒到最后都有一种真正守护的是什么？以这种色受想行是衍生出来的造作，然后从这个造作，这个根源造作的维系处开始放，但从一开始认知就是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 所以这时候每一个做法的原因都知道，不持它会有哪一个烦恼会出来，不持它哪一个烦恼容易因使因缘出来，所以你知道持它的重要性，你就很知道，是不是？那你既然知道的时候，第一个从以戒法外向上的持守，那本质上的知见如何断这个为愚痴，是不是又是更亲近的地方？是。所以我常讲，就是说你看哦，如果你对无常观观得很熟，你说你的几个戒可以亲近，很多都可以亲近，因为这个无常的观念让你对世间爱着，如果你观得很沉很沉，就有点类似我们讲的叫道共戒。我们修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顺向定共戒？会啊。所以你这个，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道理？因为你要从烦恼心开始，你要知道苦集灭道的关系的时候，这个道地的升起是针对苦集灭的关系来的嘛。所以当我们开始对视的时候，这个道地彼此的关系是不是连接在一块？是啊。所以你的戒法是不是道地？是不是就面对苦集？我的无常观死，无常死的生死这种观察，是不是也面对苦集？那我不走一家路，它就会起这种作用。所以如果你能闻法清净，是不是能增上你持戒的清净？可以，绝对可以的，绝对可以的。这时候我又讲的说，那不是自压的不要，是从内心的厌离的。那种表象上的自压，是从以知见改变了哈，改变了之后的一种自然放下，那是更加清净哦，更彻底的。好，我们接着再看了。护智长者，出家菩萨闻境界已，应如是学以四境界，何等是知我不得我，闻觉于他，令心清净，心不乐住一切法等，无有动摇。无有动摇，你看这后头谈的都是法了，这后头谈的都是这个法，你看他谈的是多深刻进去了。好，我们看啊，知我不得我，能了解众生五蕴相而不得我。你看他守的这个戒法，是不是直接从根源上，从根源上，这叫般若。因为般若前五度才活起来，持戒度也才活起来的，是不是？再过来，闻觉于他，令心清净啊，这个语词比较，不是比较模糊一点哈。不过因为不是很明确，但我们可以从不同面，因为这里面有些意思我们不容易找到，有时候语词它的断句种种哈，但意思大概不会偏离的，只是说要很明确不容易。那我们在法进经啊，法进经里面有讲说。第二项闻觉于他，令心清净，他没有谈到这句话，他讲说远离是我有，是我有远离，这个是我有。第一个好像有种对比，他第一句话是讲说不自计我，不自己嫉妒计较成为我，那第二哈，他是远离是我有，变成前面是我，后面是我所，一个是破我，一个是破我所，是不是有这种味道？好，但他的翻译他是这样，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看了，闻觉于他，令心清净，就是说我们受用一切境界，闻见闻觉知，不是吗？闻觉于他，以一切境界里面，应当心清，不要懒惰，是不是这样比较清楚？不然这里要讲模糊了。哎，好，所以第一个。不能执着有我，也不执着有我所，闻觉于他，对境界不是吗？心不乐住一切法等。所以我说啊，从这个经典里面看到菩萨要如何清净，因为在家菩萨、出家菩萨、出家菩萨到最后的核心定在这个地方去了，从戒开始，戒定慧后头定，一路上看来，所以我说我们不是假意观空哈，我们这次佛七又讲说，有时候我们观的不是很入心，是不实在的观。其实 应该这么讲，有时候我们学习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累积上来了。但避免大家经常就是观玩跟生活是差别的，因为这会隔开，是因为你的观察不彻底。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静下来想他的坏处，想到最后见到他就火气起来，对不对？这就观成功了。对，你要是说观得很讨厌，这个很讨厌，一见面又很喜欢，那你一定观不彻底。可是你看我们平常就是把这个人想东想西，没坏处都想到坏处，一见到他就开始生气了，这就是观成就了，这就是观成就。但我们看我们讲观世间无常苦空，一出来就喜欢了，你看那么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样继续下去，你如果不察觉他的实质，继续自我自欺欺人下去，你到最后就会发觉这样临终的时候还是百般挂碍。但我在讲说，你看菩萨的修行啊，在这个法上了解以后，经常做如实观察，不乐住一切法的，能观这个一切法的缘起义，好，那无有动摇。那这个动摇，我们的动摇当然不是坐着不动摇，而是在法上能安住这个法义，时时以法相应，以法不动摇。这个什么法？不是抓一个法，而是时时以智慧相应，而不以世间一切的分别里面取断常有无，这一切法来去种种一切法生动摇。你看《金刚经》不是讲如不动，如以真如不动，对，就是法不可得，我如何以法不可得当中生有无，生大小，然后以大小生动摇，啊，不可，这就是最清净的戒法。所以我说，我们平常应该守护的戒要持，但最重要的这种根源啊，应当时时一现前当中真实用心抉择。这会让你不但依这个法，可以让你其他的善法都能知了。为什么要波折？哎，好，我们接着来看，长者是名是境界，呼至长者，出家菩萨闻境界已，因如是学以是境界，何等为是？所谓解空，不畏无相，于一切众生起于大悲，入于无我。好，就是说解空，不畏无相，啊，与一切众生起大悲，入于无我。你看，他都搭得非常好。这个道理在《金刚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度一切众生都入涅槃，而无众生可度，这才是真入涅槃，不是吗？如有众生，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度众生，就有什么？这就不极灭啊。不入涅槃啊，因为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当众生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能令众生远离我相、众生相这些的时候，他认为还有一个众生入涅槃吗？到底是不是如此？他有没有否定众生的缘起的这些意？有，他不会否定。好，但他讲，我要度的是度我对众生的执着。我必须在一切法当中也远离一切我执法执，但我要度众生，也要让这一个众生，我们这里面大家要留意一下，因为这里面要谈彻底，有时候揣摩不到，揣摩不到会落空。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就是说你我在这里无自信，但你不能说我不在哦。你如果说我不在，你也不在，那我干嘛我们来在这里？那不会无聊，是不是？但你说在，却是因缘和合，没有那个自体的我、人、众生、受者，没有，找不到。所以我要度的就是说，我愿以这个因缘和合的这个以我来度你，但度的都是度掉我们对这个众缘法的那份颠倒，我执、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但当我要度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时候，我又说没有，那这不就断灭了吗？非常见非短见，所以我并不是没有这些如幻，如幻不是完全像梦境的这样如幻，但至少它不是真实法，是不是？这个不是真有实法的， 我说真有实法，在那个自信不可得。但如是因缘的众生，如是的我，依于这样的因缘起这样的分别，利益这个众生，但同向什么？同入实相，是不是？入于无我，又能一切众生起一大悲，又入于无我，解空不畏无相。这个大家就是必须要，这个我们课已经有讲过了。你要是就是光这样讲哦，我们当然都可以讲，我们要解空，但不要畏无相。讲归讲，你还是畏啊。好，所以这个东西不畏无相的东西，你必须要是，你为什么不畏无相？因为你是从缘起得空义的。你要是离开缘起得空义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不通达的话，你把这个缘起跟空断开，你就会恐怖。你就会恐怖。你要讲说，就像我们讲说，我断入于涅槃，活入于无住涅槃，反正成就无尽广大法身，普利一切众生，这个功德有没有虚假？没有。但他为什么能这样？刚好是破我执法执。所以圆成实性从哪里来？从众依他当中看到那个我法是虚假的时候，体证的圆满法身，是不是？好，这个道理。长者是名出家菩萨四种境界，护持长者。出家菩萨闻尽啊，闻尽三昧矣，因如是学，何等尽三昧？为一切法无所有，不住心界，见心如幻。啊，我们当然不执色喽，看色无常，可是也不执心。所以这时候很有意思啊，我不是跟大家讲说念佛的时候，当然这个里面大家要去揣摩，念念念，我们经常念到最后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念到最后还很深心，我心在念佛，是。但我现在讲的这种境界，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认为说很难修，不是。其实只要你近一点，就我的心无常。我在念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如因缘现出来的心在念佛跟我，但我如果还在迷惑于这个因缘和的假我的时候，我的念佛里面经常就是有一个对比，我在念佛，而不是说在念佛的当中对一切所起的妄想分别一概荡除，因为都是虚假。我让你荡除，并不是把音声荡除，而是就像我电视照看，但我知道电视是假的，是不是？我知道电视是假的，我不要电视演卡通影片有教育意义，我看呢、啊，我得其法益。但我得其看电视的卡通影片，但不一定要掉入电视是真，卡通影片是真啊。但有没有他的功德？有他的如幻功德啊。所以我念佛时，念起佛来，一概。对现前我在念念着如何一切东西一概尽舍掉，一概尽舍。但这个要看人有一些基础了解就可以做，但有些人做不来，做不来就老实念就对了，逐步逐步来。但如果我们在念当中始终带着那种种种一直意念着我，以我为核心的这种念佛，这时候会你看念佛只是知末，守着我才是你的本哦。其实应该是以念佛为一切归依处，至于我念如何，一概知道如幻如梦幻泡影。这个心才能完全抛开身心一切挂碍、生命的计较，完全不那个就融入你的音声念佛啊，使起其这种善巧。念佛因缘，但对所有的因缘挂碍都舍掉，这时候你就发觉很容易入。我们讲为什么不入？因为每次我们要跳水的时候，都后面绑绳子。你看我又想跳跳一下，你自己就绑好了啊。每次就很多，你注意看，你念佛，你如果念下去，你就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投入，因为你自己拉着自己。 你有太多对世间种种那份分别挂碍，以至于你障碍你自己不能完全一心不乱。你不敢看你那种别扭的个性呢、啊，害了你自己。好，这样吗？哎，那要不要跳？要不要跳？这样吗？就把它推下去。你推下去，哎呦，也没什么嘛，本来就没什么、啊。那就是因为、哎、不敢跳啊，跳下会呛到啊。碰到一个比较狠心的，知道反正不会呛掉，就哦这样啊，就把它丢下去一次就好了。嗯，我后来你注意看，你有很多修行里面都是那种用心不能全然投入，都闽南话叫有尊斩了，就是有所保留，有这样节制自己的信念。为什么挂碍？牵挂世间自己，所以那个念佛里面太多保留。看看，嗯，好，我们接着来看哈、哦，哎。这个文尽三昧矣啊，印度世界何等文尽三昧，就一切法无所有啊，无有二心啊，正业心、一处心、无动摇心、无细论心、无乱闹心、无依止心，于心自在，无有慈善不住啊。刚才没有念到下面，不住心界，见心如幻，观一切法啊等如法界。无形无住啊，又亦无取啊，无取不得内外三昧同等住，如是法说明三昧啊。你看呢，他住的这个三昧啊，不是光只是定，你看他是完全以法相摄的哈、啊。怎么讲？因为他这个道理其实都一致的。当利益一切法平等的时候，我们论有差异的时候，就有二。如果从一个法有无差异平等的时候，就变成无有二。好啊，正业心，什么叫正业心？我们的身心造作，身口意造作，依着什么？我们什么正业？这时候你要知道，正业是依什么？我们前面不是有讲什么叫正业吗？是不是？啊，去除一切的这些烦恼啊，染垢啊，啊，就是说除尽业漏是名正业，就是这个正业。那除尽业漏是一个问题，就是染污啊，分无明造作，所以一切造作都是什么对治那一份以一切法染污生爱着的叫正业。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想造作的一切事情啊，包括我们服务利益大众，所有一切必须要正业。菩萨的正业不是在形式上表面上一般人看的这个情景，不是你所造作一切必须要离一切爱着，这才叫正业。 好，那一处心当然是我们如果照这里讲的一处乃是无动摇心，跟前面无细论心都是以什么以法安住一处、哦、安住无一相无相，这个在那个般若经里面讲安住无一相，一相无相。所以这时候的专注心是在哪里？是一切法当中不依一切，一切实处一切法处起分别，这叫一住，就一处。所以这个心依尽性的大圣菩萨禅法的心依尽性的依啊，就不限定到一定是有一个色一个事相上的一境，而是说从众缘法当等同一位法无差别的那个一就不一样了，所以就会有动中修行的意义。为什么？我虽动中言以一切相种种差别，一切差别皆无相，无相平等，就还不是一相，是不是？好，所以无动摇，因为法无分别啊，以法能时时安住啊，不暂时去离以这个法的观察啊，当然要解释都可以从很多面了 啊。那无细论，那细论当然很简单，就是认假作真的嘛，是不是？我们演戏不就认假作真的？所以有的人啊，很用功，很认真，每件事情就那么用功，其实就细论心，你知道吧？有些人他是游戏人间，他看起来很多东西就是比较不在乎。 假设，我们当然我讲的就是比喻而已啊，让大家了解。有的人做起事情不在乎，有人在做此事做起事情非常谨慎，样样谨慎计较。你说谁是西论？那就不一定哦。看哪一个认假作真的叫西论哦，并不是严谨的是真的哦，认得真不是哦。散漫的不一定要，但外表，那有的人散漫的、哦、真散漫的那就是过失更大了、哦啊、第一个他也认假作真，但这取恶法一边，但有人认假作真取善法一边还顺向人天的、哦、但问题是假如一切法认假作真就是西论，是不是无意义、啊、所以有我们现在完全细论大概比较好分别，最可怜的是很用功的那种细论啊，搞不清楚了，一辈子就是也很谨慎，憋得很紧，然后用功到最后始终挂碍无蕴，过得还是细论心的 啊，无乱闹心，无乱闹心，那这个乱闹心就是经常被境界失去的那个觉，未被烦恼所扰动，搅动身心不安呐、啊。乱闹，其实这个乱闹啊，不是那个粗的情绪哦，就是一个失去正念，一念当中一下起这个念，一下起那个念，失去正念以后，这个心搅乱你那个正念啊。像有时候我们都起好的很好的心，哎呦，通话一声乱闹，为什么？这个其实是好心啊，可是问题你这个完全是妄想啊、哎。有时候就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没靠窗啊。人家听经闻法的时候，趁着该听经没听经，在想着我未来要弘法利生，我一弘法利生了以后，走到哪里众生云集，他们就撑着伞盖走着红地毯在乱闹对，就是乱闹型。好，我们休息一下。